这个死尸就倒了，倒在地下。戴笠他就把他抱起来放在床上了，完了他就回去了，天光了就回家去了。
回家呢心里不欢喜，心里面呢就是啊有一点顾虑，然后呢他母亲一看他不对劲，母亲都是爱孩子的吧，就关心他怎么回事怎么事，他也不吱声。那么像这个时候啊，心里面就想啊，要啊不履行这个义务呀，我不要你的报酬了嘛就好了，有这种意思。这时候呢就有人敲门，敲门的时候就母亲说、啊、你去开门去啊，一进来来个老和尚，老和尚就老和尚啊，我以前告诉你不要做这个事，你偏要做，现在不行了，有危险的。这是那怎么办呢？这是有个办法，
给他三张纸，
三张纸啊，一张纸啊，用火化了，你自己吞下去；一张纸呢，你贴在那个死尸的心口上面；另一张纸你还是火化了它，放在水杯里面。准备着，这个死尸要来撵你，你实在是啊跑不动了啊，你可以把这个水倒在他死尸的身上就好了。说完这话呢，这个人就没有了，这个老和尚不见了。那这个时候，这位姓王的心里呢稍安了一点。那么是到时候呢，他又去了，又是吃了一顿啊丰富的酒席，又是在那里看着。初夜的时候没什么事，又是到了半夜的时候，这个死尸又动了，他看着他要掉下来了，他用手一碰，一碰就起来了。起来了，这个时候比昨天夜间不同了，非常的凶猛啊，跑的是快啊，啪，就是这个跑。他感觉他是年轻人呢、啊，就是头两天夜间都没有睡觉，并且那是跑的也是心有点虚啊，就不如那前一天晚间呢跑的那么快呀、啊，就是感觉到这个危险，这个死尸要抓他。他这时候把这个那杯水一下子倒这个死尸身上了，但是死尸就倒下来了。然后这时候就听到隔壁的房间了大叫一声，但是他也不管他，他还在这里啊，也因为天还没亮嘛，他在休息，把这个死尸就抱着床上去。原来整个事情呢，就是那个书生在隔壁做法，也就是这个书生读书啊，实在这就是巫术啊。就是用这个鬼，这个起尸鬼呀、啊，就是用这个鬼的力，就是命念这个咒啊，命令这个鬼把这个骨起尸附入这死尸身体里面来抓这个人呐、啊。抓这个人呢，要是抓住了的话，这个王这个王的这个尸啊，先一尸这个尸、啊，就入在这个死尸里面去了。死尸就活了啊，就变成了人了啊，用这个死用这个鬼来做这件事，用这个咒来命令这个鬼做这件事。但是没做成功的时候呢，这个鬼就回去了啊，回去了就把那个书生杀死了，就是这么回事。是不是那当然到天光了，那么他又回家去了。这个大富翁啊一看来一看，这个书生死了，他的儿还是死在那里，当然是按照这个原来的契约履行，又送给他是多少多少这样子。这件事呢，我在看呢，我们这个世界上的确是有着巫术的事情啊。我听说现在香港也有巫术的事情，对这个南洋啊、马来亚、新加坡也有这种事情。那说是菲律宾也有这种事情，可能啊中东一带的地方也是有这种事情。这个用这巫术来做这种事情啊，而这位姓王的呀、啊、能得到那个老和尚的帮助啊，实在就是他母亲信观世音菩萨，他信观世音菩萨，常念观世音菩萨，常拜观世音菩萨，加上他的儿还孝顺父母，孝顺他的母亲呢、啊，所以观世音不是来照顾照顾过，
这就是没有死，就是没有死啊。所以这也是啊，依如来功德之力，也就是这么回事。所以我在想啊，我们来到佛教里面皈依三宝了，每一天要做功课，每一天你要做功课哈，你或者是念大悲咒，或者是念金刚经，或者念阿弥陀佛，我一天念两万佛，念五万佛，我一天能拜佛108拜啊，或者念大悲咒108遍啊，或者你愿意读般若经啊，背金刚经啊，或者念华严经，你一定要功课，要有功课。你有了功课的时候啊，你就是和佛菩萨这个有一点感应，那么你要遇见这些巫术啊，所以有的时候不谨慎会得罪人都难免的事情啊。得罪人，那人家是也是佛教徒也没有关系，佛教徒大家都是好人啊，互相可以原谅啊。如果是非佛教徒也有好人哈，也可以原谅，但是要遇见那个有懂得巫术的人呢、啊，那就是不一定啊。他因为他有巫术，他在那里做法就可以来搞你啊。要是你有佛法的功课，你才能巫术就无效了，能无效。所以我们呢，这上面说是啊，生死有畏啊，当何所依啊，菩萨当何所依，就是我们不行菩萨道啊，我们自己相信佛了啊，我们也是要啊啊，于生死未终，当于如来功德之力啊，也是要这样子啊，要有功课啊，要有功课，也受了三皈呀、啊，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啊，还应该受五戒，你应该受五戒哈。那在这个圣印长老的受五戒，你受了五戒，你的身心就清净的多，加上你再有功课，就能与佛菩萨有感应。你平常没有什么事情的时候，也不感觉有什么灵验，但是有事情的时候，佛菩萨就会来照顾你，佛菩萨会来照顾我们的呀。所以我们呢，我们从这些自己做功课，有佛菩萨的照顾啊，有了感应，我们对于佛法的信心就会增长。啊，这个不是迷信啊，这是真实不虚呀、啊。啊，那么我们再能进一步的努力修行，那个感应更是不可思议了啊。所以这是，所以菩萨遇如来功德力者啊。要依我们要靠佛菩萨呀、啊，至于大至于发无上菩提心的人呢，那就是他的功德更殊胜了啊，所以他能够当助度脱一切众生啊，他有大悲心了啊，他有无所得的相，如果没入圣道呢，有相似的无所得的智慧，那么再加上啊度化众生的慈悲心啊，有般若的智慧又有慈悲心呢、啊。合起来啊，就可以消除一切苦恼。但是要自己过去生中做了什么什么样的严重的罪业，苦恼还是要有的，还是要有的呀。所以这上面啊，对于这个初发心的菩萨行菩萨道呢，生死有畏，所以这个文殊菩萨慈悲呀、啊，预先告诉这个菩萨，你要这样准备。啊，虽然说一时的勇猛要发菩提心度化众生啊，那件事不是那么简单的呀。又问欲度众生当何所除？答曰：欲度众生，除其烦恼。哈、啊，说是文殊菩萨又问，说是我度化众生啊，你要对众生有什么利益呢？对他有什么利益啊？是这样意思哈，要除掉他什么事情啊？是欲度众生，除其烦恼，就是这件事是最重要的。所以说我们呢，用这个方法，那个方法，叫他发财。人这是人之所好，人所喜欢的，要发财。当然愿意发财，在佛法上啊，去学习一个方法去发财也是有。 但是发财也不是决定是好事，发财不是决定的好事。有的人呢、啊，你不善于管理财呀、啊，而财会引来一些灾祸，还不如没有财还好一点。人是这样子，所以啊，度化众生，菩萨发了无上菩提心，要度化众生啊。主要的一件大事啊，是消除众生的烦恼，这是这个能使令你得安乐的，决定得安乐的事情。发了财不一定安乐，你有了钱，钱也多了啊，不一定是安乐的，不一定，可能你会更苦恼。所以这个呀，那么我相信佛法，这个菩萨弘扬佛法来教化我们，我们的目的应该是在哪里呢？应该是除其烦恼，欲度众生，除其烦恼。我们凡夫还有一种想法，愿意有神通，愿意有神通也不见得是好事。在凡夫的时候有神通，不见得就是好事。有钱也不见得是好事，有神通也不见得是好事。什么是好事呢？除烦恼，除掉自己的贪嗔痴的烦恼，这是非常好吉祥的事情，非常吉祥的事情。心不动，世界上很多很多的事情来了的时候，你不贪不嗔不痴啊，这是最吉祥的事情。所以欲度众生，除其烦恼，要做这件事。你要做这件事。这个提婆达多，佛来世这个提婆达多啊，他出家的时候啊，这个因是立根因呐、啊。他修行很快就得四禅八定啊，得了禅定，但是没有神通。没神通嘛，就想这看别的阿罗汉呢啊，圣人有神通，他也羡慕这件事，就想要去得神通，就去拜佛请佛开示怎么得神通。佛不告诉他，说你应该修四念处啊，这个观法无合，观心无常，观身不净，观受是苦，这样修行，修着苦空无常的这个法门，不要修神通。那么他就去向舍利弗尊者，向目犍连尊者，向这些五百阿罗汉去求，都不告诉他。那么最后呢，他就去拜这个阿难尊者。阿难尊者是谁？阿难尊者是他弟弟，在家时候是他弟弟啊。阿难尊者就是他不是阿罗汉嘛，所以他不知道这些事，他就告诉他了啊。于是他就啊，他一修很快就得神通了。得了神通以后啊，做出了很多的罪过，他说说他是打死了这个莲花舍毕丘尼，打死破和合僧，出佛身学，就是这些逆罪来呀、啊。后来就下到地狱里去啊。所以说有神通啊，有神通，如果你本身呢、啊、发无上菩提心呢、啊，能把自己的烦恼调伏，这是用慈悲心呢、啊、来运用你的神通呢，是可以的。是可以，但是人是靠不住的呀。人要是烦恼在活动的时候有了神通啊，这个神通是靠不住，不一定都是利益人的，就会损害人呐、啊，会损害人的呀。所以这个地方告诉啊，这个维摩诘居士啊，维摩诘居士是欲度众生，除去烦恼，要没有烦恼的时候就是安乐自在的，应该是这样子啊。嗯，所以我们要学习佛法呀、啊。我们也应该目的除自己的烦恼，说我没有信佛的时候啊，我就这样烦恼那样烦恼，信佛以后，信佛多少年了，我有没有进步，从什么地方看呢？就从自己的烦恼上看，我以前有烦恼，现在没有烦恼，那就是进步了，应该从这个地方看，不要羡慕那个神通的事情，不要羡慕那件事啊。是又问欲除烦恼当何所行？说我也是愿意啊，灭除烦恼。那怎么样才能灭除烦恼呢？是当心正念啊，你就是修行这个正念的法门。正念是什么？就是四念处啊，就是修这个四念处的法门。修这四念处，我们学习佛法的习惯呢，有一可能多数人都是这样子，嗯。这我一看我就懂了， 我就不要学了，我再去学学学。哦，这个是很是微妙的法门，好像不大容易懂啊，我就努力的学，学完了就算了。其实是不应该这样学习佛法的。这个学习这个四念处啊，观身不净，这是很容易懂哈。观受是苦，观行无常，观无我，可能都是容易懂，就不注意了啊，其实是不对的哈。所以这上面文文就是说，当心正念，就是修这个四念处啊。修这个四念处啊，这个当然我们出家人应该修四念处，再有就是学习佛法啊，你想要深入佛法的话，也应该学这个四念处。第一个是我简单说一下哈，观身不净哈，观察这个身体是不清净的啊，这身体是不清净。那么呢，怎么样观察它是不清净的啊？这个法句经上有个句子哈，观之粉饰身，创伤一堆骨啊，疾病多思维，绝非长存者。可以这样，就用这四句话这么思维哈、啊。观此粉饰身，创伤一堆骨，就是先把这个心静一会儿，然后心里面就思维哈、啊，思维我这个身体啊，啊，我戴上帽子啊，说是剃剃须、剃剃胡子，或者穿上一个衣服，穿上一个好的衣服是。就是装饰一下哈、啊，这个装饰的这个身体，观此粉饰身，这个粉饰的这个身体是什么样子呢？创伤一堆骨，啊，就是啊，这个疮啊，就是或是这、就是比喻，我说我们有病了，生疮了，生了疮呢，这疮就会流脓，会流血，哈、啊，流这些污染的东西。所以我们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啊，就是个疮。这个疮呢，遇见这个舍身向外除法的时候啊，就种种的分别心就会出来哈、啊，贪心出来了，嗔心出来了，就像那个疮流脓流血似的呀。所以我的眼耳鼻舌身意遇见舍身向外除法的时候啊，不能够无助生心，我不能，我一定是啊，看见合意的就生贪爱心，不合意的时候就是恨啊，就。那么这种烦恼就是能就是血呀、啊，说我这个生命体是这样子、啊，是创伤啊，就像被伤害了的疮，流脓流血，这不清净，这就是这个不清净有两种不清净啊，一个是啊我们这个身体啊，假设你几天不洗澡啊，就知道这身体就不对。就是不清净啊，这个血，我们身体那个血，这个血就是很臭秽的，这是不清净啊。那么这是不净，另外是创伤啊，流出这个分别心，生贪心、嗔心，流出烦恼，这心不清净，身不清净，心也不清净，观身不净啊。创伤一堆骨啊，观察的就是、啊、这个头骨。我们不要观察这个皮肤啊，肉啊，观察这个骨，都是骨，都是骨的时候，两个眼睛是两个洞，那个鼻孔那里也是洞，口也是洞，这个牙齿哈、啊、也是洞，两个耳那里也有洞，那么这都会有胫骨，还有这个肩骨、膝骨，然后胯骨啊，这个腿骨、膝骨，还有胫骨，有脚骨，就是一节一节的骨头啊。连接起来，由指骨啊，脚趾头的骨啊，向上面一直到肚腩骨，由肚腩骨一直在观察到脚骨，就是一个一节一节连起来的骨头。这个骨头啊，观察它会走路，它会走路，它也会说话，有时候也会骂人啊，就是这样观察。观察熟了的时候呢，先观察自己。然后也观察别人，你观察熟来的时候，一观察这个古人就出来了，就出来啊！观察这个在大街上走路的人，通通都是古人在那走路。这样的观察成功了的时候呢，这个贪心没有了，这个欲心也就没有了。欲心没有了呢，真是欲心没有了，嗔心也就没有了。 所以这观身不净啊，所以这个不净观修成功了啊，你在观心无三观法无我，一下子就得阿罗汉果，就会很快的得阿罗汉果的，会有这种事情的、啊。所以这个观身不净啊，就是这样观察哈、啊。观之粉饰身创伤一堆骨啊，疾病多思维绝非长存者。这一堆骨还不是说是天天会走路，有的时候有病了啊，不能走路了啊，啊，他也不会说话了，会创伤一堆骨。疾病多思维，就是有的时候也会有病，很容易就会有病。我们这人的身体很不理想啊。我们要认真的观察，就会感觉到我们的身体不是可爱的，它很容易呀、啊、就破坏了，不坚固。你要是天上的人呢，玉界天呢，守住天上的人那个身体啊，他没有病，他也不老。这个这个大般若经上说到一件事呢，就是我们佛教徒肯用功哈、啊，我诚心的拜佛，诚心的念佛念经的时候，有的时候啊会有香气，我也没有烧香嘛，就有香气，什么原因呢？就是大功德天呢、啊，天上那个大啊，或十天观音呢、啊，或者梵天王这些人呢、啊，信佛的诸天来了，就是他们那个身体有香气。和我们人不同，我们这人如果你不查你不用这个人家的香水的话，这身体实在是有臭气的。我们这是拜佛的时候要烧香，目的是什么？这个香能避这个晦气。我们拜佛的时候要烧香呢，是避我们身体发出来这个晦气。因为我们要是拜佛的时候，我们观想佛在这里，我们这个身体臭秽怎么办呢？烧这个香来避这个晦气，这是对佛的恭敬，是这么回事。实在就是卫生的意思，就这样意思哈。所以我们的身，人的身体也不是很可爱。不是很可爱的事情啊！观之粉饰身，创伤一堆骨，疾病常常会有病，这是一个很苦恼的事情。还多思维，妄想很多很多的。你如果不静坐还不知道，你要多静坐才知道。哎呀，我就妄想很多，你想停还停不下来。嗯，自己做不得主，你很多很多的事情啊，就是这样子哈。那么疾病多思维绝非长存者，一定是不可能长存在世间的，就会一口气不来就死掉了啊！我的身体就是这样子啊。那观之粉饰身创伤一堆骨，疾病多思维绝非长存者。我看我们出家这样修行，但是应该，我应该在就是也应该这样修行。修行呢，就是减少很多的纠纷，会和平一点的，不一定有问题，不需要找律师，问题就解决了。
欲除烦恼，当何所行？答曰：当行正念。又问：云何行于正念？答曰：当行不生不灭。当行正念，我们昨天呢、啊、解释的时候，我们佛教徒哈、啊、学习四念处的法门呢，就叫做正念。在下面呢。又问：云何行于正念？就是文殊菩萨又说啊，这个正念呢，要怎么样去学习呢？怎么样修行呢？答曰：当行不生不灭。啊，文殊就是回答说，应该啊行这个不生不灭的这件事啊。又问：何法不生，何法不灭？啊，是哪一样事情啊不生，哪一样事情不灭呢？这么问。
答曰：不善不生，善法不灭。就是不善呢，就是恶法，恶法呀、啊、不要升起，已经升起的呢要把它消灭了。善法就是对人有利益的事情哈、要是没有升起的要它升起，已经升起的叫它增长广大，不要啊消失了啊，不要消灭，这样啊来解释这个是这个正念。这个生这个字啊，由无而有啊，叫做生，原来没有啊，现在有了，叫做生。这个灭呢，就是由有而无，叫做灭，原来是有的，现在没有了，叫做灭。这样子啊，是说这个生灭这个字啊，现在合法不生，合法不灭呢，是不善不生，善法不灭。这个不善啊和善啊，就是一个是恶法，一个是善法。这个恶法，我们通常说啊，就是十种恶法啊，就是杀盗邪淫啊，妄言绮语恶口两舌，是贪欲嗔恚愚痴邪知邪见啊，这是十种恶法。们呢不做这十种恶法嘛，就叫做十善啊，或者说这六波罗蜜也都是善法，三七大品也都是善法。但是佛教徒啊，相信了佛法之后，能够受持三规五戒，也就是修消十善。修消十善之后啊，这里面包括、啊、出家的一切的戒法，必修戒、必行尼戒、沙弥戒、沙弥尼戒，发无上菩提心嘛，受菩萨戒啊，包括这一切戒法。那么这一些戒法就戒除一切恶法，学习一切善法，那就不只是十善了。有十善属于世间的善法，世间善法里面也包括着禅定在内。那么除世间的善法呢，那就是啊，学习这个经论里面说的啊，刚才说的三十七大品啊，有除离心呐、啊，有无上菩提心去学习、啊、六波罗蜜呢，那都是除世间的善法了。可是，在修行的时候呢，就是啊，大菩萨的境界，我们可以不必说哈、啊。就是出发心来到佛法的人呢、啊，具足烦恼的人，受持了他所受的戒，而能学习四念处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啊，应该是持戒清净的。持戒清净啊，按正常的学习佛法的次第呢，我们头几天说过哈、啊，就充分实修得无生法眼。那么在这个闻所成慧呀、思所成慧以后，就学习这个修慧的时候，就是学习四念处了。学习这个四念处的时候呢，当然是在先要学习这个奢摩陀的止啊，在止里边呢，再去学习这个四念处。四念处就是观啊。这个时候啊，什么叫做不善不生，善法不灭呢？这个修行这个时候啊，学四念处的时候啊，通常容易啊，升起的不善法，就是啊，内心静坐的时候啊，修止观的时候。 容易昏沉掉局，就是这个不善。嗯，那这个昏沉来了啊，和睡觉一样。那么呢，或者不昏沉的时候，本来是修止观嘛，偏要打妄想啊，这一些散乱的境界，或者是过去已经经验过的事情啊，在那里虚妄分别，或者是现在或者是未来的事情啊，在那里虚妄分别，而不符合四念处这个法门的，那么这都是叫做调局，或者叫做散乱啊。那么就是这些不善法，不善法不要生起，这是一种，这是一种不善法。其次呢，这个不善法是什么呢？就是啊，久远以来这个爱烦恼和见烦恼，这个见烦恼就是执着有我啊，这一切的见。这些烦恼啊，有四念处的修习啊，它有的时候有轻微的现行，轻微的在心里面活动，有的时候也不活动。但是另外有一种就是爱烦恼的种子和见烦恼的种子，在自己内心里边呢，储藏在那里边，力量是很大的啊。所以说这个圣人他也不起烦恼，修四念处的凡夫也不起烦恼，表面上都不起烦恼，但是有凡圣之别，就是因为啊，这一个人有爱烦恼的种子，有见烦恼的种子，所以他是凡夫，他不是圣人。那么这就是恶法，这就是恶法哈。那么你修这个四念处的时候啊，也修奢摩陀，也修观呐、啊，就把这爱烦恼的种子、见烦恼的种子，就是见逐渐的、逐渐的消灭它，那就叫做不善不生啊。那么善法不灭呢？你修这个不净观呐、啊，修这无常观呐、啊，修这个苦哈、啊，人生是苦啊，观受是苦的这种观察。啊，观法无我的这种观察的智慧，那么你加上修奢摩陀的止，就是定啊。这个戒定慧呀、啊，这是善法。这些善法、啊、逐渐的修习，逐渐的修习，力量增长了，那么呢，这就叫做善法不灭啊。但是你没有断烦恼的时候啊。所生起来的善法还是靠不住的，那么有的时候有可能会退了啊，有的时候有可能进不了。在凡位的时候，这个用功修行啊，就是有的时候进，有时候退啊，有的时候退，有的时候又进，就是进退不定的。五天在用，你在用功静坐修四念处很好。啊，一念不生，或者是观法无我观得很相应，但是到午后又不对了，又不对劲了，观法无我观不上来。本来说是要一念不生啊，不要有妄想，这偏要有妄想。啊，午前是进，午后就退，但是晚上在静坐时又进了，所以这个有进也有退呀、啊。所以智者大师在《十禅波罗蜜》里边说啊。所以初发心用功修行的人呢，你得了什么功德的时候，不要向人讲，你不要说。那么呢，究竟怎么会为什么要不要向人说呢？那十禅波罗蜜智者大师说，你要向人说，你知道可能很快就失掉了。你向人说你得到这个功德了，但是过了两个钟头以后又失掉了，那么你以前说那句话就变成不真实了啊。所以呀、啊、这个初开始用功的时候啊，得到有一点成就，心里面欢喜，你慢一慢啊，可能又不对劲了。那但是这个你要是精进的，你不要懈怠，虽然又失掉了不要紧，你精进的修行又会再回来，他会再回来的。所以不善法不要生， 啊，善法让他不要灭，就是这样意思。这个要是、这样说不生不灭呢，就是要事相上的意思来说明的，不是在理性上说啊。可是你在观法无我、观心无常的时候啊，都深入到法性的时候呢，那就是理性上的不生不灭了。嗯，你见到法性理的时候，一切法都是不生不灭的。嗯，但是文上的意思呢，说不善不生，善法无灭，这是要事啊，要因缘生灭的法相上说的生，说的不生不灭。嗯，本来是这是说不善是不生，善法是不灭。但是在我们呢用功修行的人的事实上的情形呢，善也有生也有灭，恶也有生也是有灭的。嗯，可是现在呀，为什么就是这样回答呢？是按我们的总相上的要求，就是善法啊要不要灭，恶法可以也灭掉它。当然是这样，是修行的人是应该有这样的相貌的。所以不善不生，善法不灭。又问善不善孰为本？前面呢说到这个修行人呢、修行人啊，生死有畏啊，生死有畏啊，要念如来的功德啊，再能于一切众生发大悲心啊，能得到佛的护念，那么就可以于生死无有恐怖了啊，能够这样修行。这样是无有恐怖去度化众生啊，令众生除烦恼啊，要修十年初这样子的用功修行。那么修行啊，这底下要说明，说明什么事情呢？说明这个欲除烦恼啊，究竟这个烦恼是什么啊？究竟这个烦恼是什么？说这件事。是又问善不善孰为本？不善不生，善法不灭啊。那么当然这无漏的善法，无漏的善法，这是最珍贵的事情啊。这个不善就是世间上啊，这个一切的罪恶和这些有杂眼的善法、有漏的善法，都是属于不善了啊。而这种两种事情啊，谁是它的根本呢？啊，它是怎么升起的呢？答曰：身为本。这个文殊居士回答是：身呢，是它善不善的根本。就是这可以从两方面说啊，就是啊。为这个身呢，就是修善，修不善的就是谁呢？就是身，就是五蕴身。也由此身呢，发出来善的事情，照着出来善的事情，照着出来不善的事情，所以是身为其本。这是一可以这样解释。第二个解释呢，就是为了这个身体的呀、享受，我要得到善，我要灭除这个不善的恶，使令我离苦得乐，所以是身为本。嗯，那么在我们初发心用功修行的人，当然是啊，我不要作恶，我要修消除世间的善法，为了我将来能得涅槃嘛，啊，我能够成佛嘛，当然是为了自己的利益，那么也就是身啊，所以身为本。这样说。所以又问身孰为本？是欲贪为本。这个我们的身体的五蕴身呢，谁是它的根本呢？啥欲贪为本。这个欲贪呢为本啊，就是欲是希望的意思啊，这个贪者爱着的意思啊，这个所爱着的事情啊，希望能够成就， 那么就叫做欲贪为本。但这件事啊，是我们欲界的凡夫乃至三界的凡夫都是有这种欲贪的分别心的，因此因有欲贪呢，才有身体的出现的啊，有这五蕴身的出现。这件事呢，是这个在要是要我们人来说呢，比如说人死了啊，这个出现一个中阴身，中阴身去投胎的时候啊，他就是欲贪的境界就出现了。这中阴身呢，是遇见有缘的父母的时候啊，他就生了欲贪的心，生了欲贪心呢，他就投胎了啊，那么这个身体就开始啊，就开始出现了，那么逐渐的嘛，就出胎了啊，出胎以后就成为一个人啊。那么由这个欲贪而去投胎啊，所以有这个身体，这也是一个解释啊。其次一个解释呢，就是我们为了啊自己所欢喜的事情啊，要成就，为了成就自己所欢喜的事情呢，去采取行动啊，或者是做善事，或者是做恶事啊，做善也好，做恶也好啊，都那个做善者做恶者都是为了成就自己所欢喜的事情啊，达到自己的目的而有那样的行动的，所以都是欲贪去造业，由造这个业力嘛而得果报，所以都是欲贪为本。这是妖淫呢，当然是这种境界啊。因为如果说是啊，是到这个三恶道去啊，到畜生的世界，到恶鬼的世界，是到这个地狱里边去，也是欲贪为本啊。欲贪为本这个啊，当然我们要说是地狱里有猛火，是很苦的，到苦里面受火的燃烧，谁欢喜这件事呢？所以说这个欲贪为本是不是合道理呢？其实也是合道理的。因为啊，这个下一地狱的人呢、啊、有几种哈、啊、要到这猛火的地狱里面去的人呢、啊、他这个人呢，他就得这个寒的病，他这个病啊，临死的时候感觉到寒特别的冷，冷的非常厉害，那么他就希望啊，有猛火的地方，我到那里会快乐，所以他欢喜到猛火的地方，也就是欲贪，一欢喜果然那个猛火的境界就出现了，于是乎他就去了，去到那里嘛，就是地狱。所以要到寒冰的地狱去也是一样，就是临终感觉到热的厉害，是到寒冷的地方会快乐啊，你心里面这样想呢，于是乎就到那去了，所以也是欲贪。这个到畜生的世界、恶鬼的世界，乃至到天上啊，舍界天、无舍界天，都是一样啊。成就那个果报的开始，都是有欲贪的。有了欲贪这样的烦恼，所以就有了身体的啊这个果报出现了。如果说是啊，我是因为造了很多的业力使令我得果报。但是啊，要是没有欲贪的时候还不能得果报，所以这个啊，虽然是这个人呢、啊、久远无始劫来久远造了很多的生死流转的业力，但是他这一生啊，见佛闻法得阿罗汉果了，他就没有欲贪了，所以他要死了的时候，过去的那些业力都不发生作用，不能使令他在三界里边再得一个身体的，没有这种力量，那个业力不行，就是因为没有欲贪的关系，所以说欲贪为本，所以欲贪孰为本？那就欲贪呢，是谁为他的根本呢？欲贪从哪里来的呢？虚妄分别为本，啊，虚妄分别是做他的根本。这个欲贪呢，这个、啊、就是一感觉到那件事很可爱，就去贪求去，是就是这些欲贪。 那件事是很可爱，这样的心情呢，就叫做虚妄分别，这是虚妄分别啊。感觉那件事很好，很美，很可爱，这就是一个错误的分别哈。由这个错误的分别，才升起欲贪的心理，欲贪的烦恼。这个虚妄分别这句话呢，就感觉那件事很美，很可爱。这样的分别心是不对的。其实那件事哪有什么可爱呢？啊，没。